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今天呢，雅秋为您请到的一位嘉宾终于是西雅图本地的嘉宾，所以呢，我们就特别选择了用西雅图的美景当做我们的背景，让您看一看西雅图的美景。那么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 Christina 王，非常高兴。那么我们先请 Christina 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然后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好吗？
好的，非常感谢雅秋邀请我到中文电台来做客。我是是王丽，英文名字是 Christina， 我是来自天津，当时呢是因为工作的关系，所以有这个公派出国的机会，所以一直往返于中国和美国还有其他国家做这个外贸的生意，也是呢进出口方面，然后还有国际开拓国际市场，所以有机会来到美丽的西雅图，我现在呢在西雅图，来到美国之后呢，在西雅图这边呢现在从事就是做生意吧，自己来做生意，所以有金融方面的生意，然后也有实体店，所以我还是比较喜欢美国的环境，然后有家庭在这边，然后所以我就觉得全部的精力呢都放在美国这边来发展，所以希望将来能够在这边开拓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也正在做。
听起来你在美国的生活是相当忙碌，事实上在还没有定居美国的时候就已经相当忙碌了。那么你觉得在美国的生活跟在中国的生活有多大的不同，能够让你愿意留下来呢？还是说你就是愿意要开拓一个新生活到美国，说来就来了，还是有什么特别吸引你的？
是这样，我这个人呢实际上就是像用我妈妈的话说，我是个闲不住的人，从小到大可能因为就是生活环境的影响，我父亲呢是在这个天津经贸委做这个领导，所以他一直长期工作在香港，所以他给我的一些影响呢就是说，不管是男孩子还是女孩子，实际上他从小是把我当成有点像男孩子，因为我的性格呢有点像男孩子，就是大大咧咧啊，不管不顾啊，反正有什么事儿就往前冲，有点像是个假小子这样。所以呢他就一直我觉得我父亲就是事业上比较成功，我妈妈呢是属于这个就是居家型的，所以非常的温柔体贴贤惠，然后我就觉得我自己的性格呢就是不喜欢让别人来约束我，所以我就一直希望有机会能够离开父母的这个保护伞，然后一直呢可以自己独立起来，所以我就一直想机会吧，然后想到所有的机会，然后就是想出去看一看，出去闯一闯，所以当时我是觉得在中国呢，因为一个是发展的速度也比较慢，因为大学上完大学之后呢我就开始就是在这个天津工作，所以工作了3年，那时候因为我是天津南大学金融的，所以我就到了这个本来应该分配到银行，但是我不喜欢银行这么死板的工作，天天坐在办公室，然后不是办公室，是天天坐在这个柜台前，然后你可以给大家收钱的时候，哎呀，我说这工作真是好像没有什么价值，当然
过路财神都是数别人的钱。
是的是的，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工作有点死板，所以按我的性格，我可能自己当时也比较了解自己，有一点就是说我不喜欢这种死板的生活，所以呢我就自己去，我没有按照分配，然后我就自己去出去找工作，然后因为当时中国的传呼台好像是比较那个盛行那个年代，所以我就去，正好有一个机会，传呼台好像是招主管，所以我就去招聘了，然后这个通讯站的这个领导呢是个处长，所以他觉得我能力还不错，而且这个 办事能力很强，工作很快，学的东西也很快，所以马上就是聘用我了。所以在工作期间呢，就认识另外一位领导，然后是他把我引荐到这个当时新兴的这个中国的太平洋保险公司这个行业，所以我跟这个寿险业开始结缘，跟保险公司开始结下了深厚的缘分，所以一下子让我的人生就觉得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是说有父母带你来这个世界，所以我在24岁的时候就买了我自己第一份这个人寿保险，因为不是为我买，而是为了我的家人来保护他们，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份爱，是一份非常非常的大爱，所以我从那以后我就非常喜欢帮助别人，然后所以我尽我可能吧，然后也想自己来怎么说呢，使自己慢慢的成长，因为保险公司这些接触这些业务员，虽然他们工作很辛苦，但是层次不同，所以我在那里面见识了很多人，就学到了很多东西，工作了3年，后来我就觉得哎呀这个领域好像有点小了，又开始想要去发展，所以我当时本来是想来美国来深造，但是可能这个机会不是时候，结果我被拒签了，所以正好有一个马来西亚的一个学校到这个天津来招生，所以正好我的同学呢和他是朋友，所以这样就介绍了我一下，所以我就毅然决然的就去了马来西亚，又待了3年，就是在那边读了一个工商管理，当然那个时候是叫 Training Program， 实际上是澳洲的学校，然后只不过是因为学费呢不是很就是比澳洲去澳洲要便宜，我自己可以负担得起，所以呢我也没有跟父母商量，我就回家告诉父母我决定了我要走了，所以父母大吃一惊，所以我好像我这个性格就是一直在闯啊闯啊，所以去了那边之后呢，然后又学到了一些经验，等3年之后我就回国拿到这个工商硕士之后呢，我本来是想回国看看父母，看看下一步应该怎么做，将来是留在中国呀还是去其他的地方，所以我是一个就像我说一开始说我待不住嘛，我就是度假的这1个月我还得去找份工作，然后我就说我天天在家里陪着你嘛，我也挺无聊的，虽然是看着父母但是住在一起嘛，你回家还是有话说的，所以我就又毅然的出去找了个工作，结果这次的工作呢就是把我带到了美国来，所以我也不知道人生呢就是有时候很多的就是很巧合，所以这个公司正好是一家上市公司，我呢英语那个时候也不错，因为大学本来就有底子，然后又出国深造了一段时间，所以我就觉得哎，当时这个我们有一个应聘的考试，然后让你翻译东西，翻译完了之后回来，当时我是第一个拿出来的，因为我觉得很简单嘛，所以好像等我离开第二天他们就给我打电话，然后就说我们公司准备来聘用你，所以这个要过来讲一下什么样的规章制度啊条件啊什么的，然后我应该做什么，所以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事情，结果我就开始接触到上层的老总，因为我要跟他去和这个可口可乐公司谈判呢，去和这个国外的一些厂家去就是跟踪他谈判，所以我就通过这个事情也学到了很多的东西，所以后来就是在去上海出差的时候认识我们另外一个新的老总，所以这个老总呢很看重我的这个业务能力，所以就把这个国际市场的业务交给了我，然后呢我自己也很努力去开发这个国际市场，通过网站呢然后去寻找客户啊，虽然我在当时在中国，但是我也在尽力的去寻找国外的客户来开拓这个公司的市场，所以后来找到美国的客户，找到欧洲的客户，然后我们有原先还有一些固定的客户，这样的话我就有机会来美国，所以呢在出差的时候认识我现在的先生，所以我就觉得这也是可能是缘分吧，好像我每一次走的这个路程都会有一个就是遇上一个人，然后这个人让我有人生的转折，
也就是遇上重要的人，
对，好像总是每走一步都会有一个贵人吧出现，然后呢但是也不是说这个贵人让我做什么，而是说因为他的出现让我的大脑开始有所思维，然后我在想我应该做什么，我应该怎么做去把这个事做得更好，所以我那个时候来美国出差，从2001年一直到2004年，差不多每一年飞过来一次，这样有 差不多两三次我记得，所以在最后一次飞回来的时候，我就是跟领导说一下，我说我能不能在回国之前去美国到处玩一玩，虽然我一个人出差，所以经费有限嘛，我就是请求能不能我自己出钱，或者是到时候公司说没关系啊，这点费用我们还是可以担的，然后你拖延几天再回来嘛。这因为大家都很理解，因为你到了美国谁都想玩一玩，所以我就是很坦诚的，我因为我做事本来就是很坦诚，我有什么说什么，所以领导可能也是比较看重我这一点，因为他知道我没有什么猫腻，就是说我要做什么他都会知道是我在干什么。所以就在这种情况下，正好我当时有一个这个马来西亚的同学，他在西雅图这边上大学，后来又深造在留在这边，所以他就邀请我到西雅图来，所以我就过来了。然后同时还有一个 AT&T 的一个我们原来一个客户，然后也在美国，在西雅图，正好那个时候 AT&T 在西雅图做起来，所以有这个公司，所以他们两个邀请我过来，我说正好，因为我过来顺便看看，希望有一个朋友能够也认识嘛，来陪陪我啊什么的，也不会这么无聊。所以哎，结果就这么很巧的这个机会，然后我这个 AT&T 的朋友晚上请我吃饭，带到他们一个公司的一个 party， 然后就在这个 party 上认识了我的先生。就从那以后他就没有停止过再给我打电话或者是联系，后来就这样，就这个好像这个姻缘也许就是注定的，因为当时我也不知道他会看上我或者是什么，所以后来联系差不多我们交往了有一年吧，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哎呀，可能我不适合，或者是我没有办法，就是说要不然就是拒绝就结束，要不然就是说我所以在那个时候我需要做个选择，也就是说我是要辞掉工作呢，还是要就是说回去呢，因为我当时在这边帮这个美国的公司在开拓市场，所以我后来再来的时候就是停留了一段时间，所以大约我可能需要有半年的时间，我需要做决定是回去还是在这边继续。结果我是觉得因为它只是一个像是一个导火索，但是我是觉得我来了美国之后，经过这几次，然后我看的人还有事物，我从小其实就是挺喜欢的外国人的这个友好和素养，我非常喜欢，所以我就觉得哎，自己有机会能够留在这个国家，甚至就是可能我需要重新开始，然后我也没有工作，如果我辞掉中国的工作，可能我还得重新找工作，就是相当于是这个打拼刚刚开始，然后在那边。我在那个上市公司工作了3年，然后做的也级别也不低了，那个时候结果呢又要重来，所以我就觉得没关系，因为我觉得我这个人从小的性格好像注定了我就是要打拼的，我说不就是再重来一次吗，有什么大不了的，所以我就毅然决然的写了封辞职信，然后告诉老总，我说我回国然后会辞职，然后你可能需要我帮你物色一个下面的一个接班人，然后我会离开。所以就这样，我后来辞掉工作又回到美国，然后我们接触了一年之后就结婚了。所以我就觉得从那个时刻起，他给我的感觉就是说他比较有美国人的代表性，我觉得一个比较真的是地地道道的美国人，既不熟悉这个中国的，既不熟悉中国的食物，也不是很喜欢中餐的，然后就是那种 American Chinese food 可以吃，然后其他的基本上我做的吃的他都得要问一问这是什么东西，所以也不是那种对中国文化很了解的人，他实际上就是所以我当时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友好而且非常善良心地非常正直的，是让我自己觉得好像和在中国的一些创业的男士来讲吧，他比较顾家，不像我在以前工作呀或者什么遇到的，这些都是挺牛的人啊，老板啊，有车呀，有房啊，哎，我觉得我追求的不是那种物质精神物质世界，而因为可能也许我当时赚钱已经不少了，所以在我那个
不靠男人养了，
哎，对对对，我是比较独立的人，因为我也闯过，所以我觉得赚钱对我来讲不是说一个好像靠男人来生活的一个人，所以我没有看重物质方面， 所以我只是从精神层面的去和他交流，所以我发现他是一个就是比较 support 型的人，也就是说他不是他自己也有自己的理想，但是呢如果后来我们在交往的过程中他觉得我的能力会比他要强，而且我就是比较干脆利索，叫什么就比较 make decision， 我是 decision maker， 所以后来他就发现你是 decision maker， 那我就做这个甘愿做那个支持你的人，所以我觉得就是一个两个人的配合，所以我就觉得哎，挺默契的。后来我们有了孩子，他和他的妈妈也在，他尤其是他妈妈在帮我们，我婆婆了，美国婆婆帮我们来照顾这个孩子，所以我才能够有这个机会，能够继续的工作。因为我一直告诉哦，我老总，在我辞职的时候，他有告诉我一句话，他写了封邮件给我，因为他对我真的是很好，我到现在都很感激他，给我很多的机会，因为我那个时候才28岁嘛。给我很多创业的机会，而且这个很多年在我们公司年纪大的人他都没有这个机会，然后他给了我这个机会，一个是我语言的这个优势，然后再有他就觉得我是一个就是说和别人不太一样的一个女性，可能是而且喜欢去创业，虽然是女孩子，所以他当时给我就是我辞职之后他给我写了封信，就是说小王啊，不要因为就是成了家而忘记了你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就是不要，因为当时我生了第一个孩子的时候我有发个照片给他，然后他说、哎、你的宝贝很可爱很漂亮，但是你是想要在家里做一个贤妻良母呢还是继续奋斗呢，所以当时他没有写这个话我还没有太多的感觉，后来他写了这个话之后就一下子提醒了我，然后我觉得呀，不能因为婚姻的结婚的成家的女人就忘记了自己的这个叫什么你想做的事情，因为我一直是有梦想，我想要完成我的梦想的一个人，所以他一直在提醒我，所以那封信之后呢后来我们就没有什么太多的联系了，但是他写的这个邮件一直就是对我是一个鞭策，然后因为时间过得就是我的生活也太紧张了，又是孩子又是工作又是赚钱，还有一个家，所以就是慢慢的就是和中国有点脱节了，所以也没有太多的时间去写这些信呢或者是维系这些关系，所以真是开始有点脱节了，所以但是我一直不会忘他说这句话，我就一直跟我先生说，我说我虽然是个母亲，但是呢我也是想要有我自己的事业，所以我希望你能够支持我，然后咱们两个一起共同来做，如果你不想做的话你至少要支持我来做，如果你想做什么呢我也会支持你，然后再加上呢有你妈妈来帮我们带孩子，我们可能有点空闲时间，还有一段时间呢
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才能再接着谈了、
okay.
时间过得挺快，
是啊，
那我们就先休息一下，广告后再接着谈。
好的。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我知道大家到处都能听到 COVID 方面的消息，说来说去都一样。然而正当这场对抗似乎开始好转， COVID 疫苗也问世的同时，新的转折又出现了。 COVID 的新变种病毒可能比以往传播得更快更容易，好在我们并非一筹莫展，根据 CDC 的说法，佩戴服帖的口罩是帮助减缓 COVID 病毒传播的绝佳方法之一，并且要保持6英尺的距离，避免群聚，轮到你注射疫苗时就去接种等等，这些听起来都老掉牙了，不过它仍是缓解 COVID 防止扩散的唯一办法，所以我们全体要团结一致，轮到你注射疫苗时就要去接种，继续戴上口罩，保持6英尺的距离，避开人群。你知道我觉得最棒的是什么吗？所有人都可以尽一份力量来保护华人社区的健康和安全，就是这么简单而强大。抗击疫情，我们做得到。了解更多疫苗信息，请上 cdc.gov/coronavirus。以上资讯由 HHS 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提供。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 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 Christina 王，一位非常有冲劲的事业型的女性。那么也许有人会说是女强人啦，女汉子啦，但是我又觉得她的家庭生活也非常的融洽美满，所以一定是有她的秘诀。不过呢，刚才在上一段节目她讲她的事业我们还没有听完，我们请她继续然后再接着讲家庭。好的 Christina。
谢谢雅秋。所以呢，我是觉得这个一个人的事业的成功实际上呢背后少不了一个很幸福的家庭。所以我是觉得我自己呢，因为我是觉得有我婆婆的帮忙，所以也给我省了不少的力气在孩子小的时候。但是呢，我是非常，就是自从以前呢没有感觉当母亲的这个伟大，自从有了孩子之后，我是觉得多多少少我还是会留出时间来陪孩子。所以不管我怎么忙，晚上他们睡觉时陪他们也好，是怎么样，反正我一定要留出时间跟孩子，听得懂也好，听不懂也好，就是有点像是就是做母亲的一个絮絮叨叨吧，絮絮叨叨的在耳边说来说去的。因为我希望他能够听到以后长大了，或者是能够知道我在说什么，虽然小的时候不知道。所以我是觉得一个人的成功，以前我认为是你要成功你才会开心，但是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然后还有生活中的一些琐事，使得我有的时候也是不开心的。因为我想大家都是，如果是结过婚的人，可能哪怕是交男朋友女朋友也都会有这种，就是说哎呀磕磕绊绊的一些生活的事情，去吵嘴啊或吵架啊或者什么，都会有这些事情。但是我觉得就是说两个人怎么能够一直从结婚或者是走到老，所以我也经过了一个思考。一开始呢，因为中美的这个，因为我先生是美国人，这个中国和美国的这个文化背景不太一样。首先我们吃就吃不到一块儿，因为他呢不是像有一些外国人，我在这边接触他会比较就是享受中国的这个文化呀，或是这个享受中国的一些
美食啊
他真的不是这样的人。所以我呢就是要调节我自己的心态，然后因为我知道我改变不了别人，我只能是去包容或者是去宽容对方。所以我觉得
改变自己，
对，就是一直我在提升自己吧，就是尽可能的提升我自己，然后去让所有的家庭，就是家庭成员来开心。因为我们毕竟有孩子，我也不希望天天跟先生吵来吵去，那对孩子影响也会比较大。所以我就是也看了一些书，然后随着有孩子慢慢的长大的这个过程当中，我是觉得我自己也在成长。如果我自己不成长，孩子也没有办法成长，而且呢我也不会说就是会看得这么开，也就是说哦，为什么先生不会按照我的方式去做呢？好像很多人，可能我一些朋友也是有中美家庭在一起的，然后他们的故事有的时候也让我觉得在反思自己，就是说你怎么样才能使这个一个家庭更幸福更和谐。因为我觉得是双方的，虽然是双方的，但更主要的是是母亲。如果你们有孩子，更主要的是母亲。我觉得因为女性的伟大是和男人的伟大不太一样的。因为女人比如说我很强势，我在外面可以强势，我在外面做事情或者我可以干净利索工作的地方，或者是我也有做的不好的地方，但是回到家了，我是尽可能的把这个母爱和做女性的温柔体现出来。所以这样的话呢，我就变成了好像我一开始觉得我是一个两面人在外面我怎么可以这样，然后有的时候后来我有了2012年开始自己有这个实体店做生意的时候，我觉得跟这些员工打交道，哎呀真是挺头疼的，不管是各种不开心，各种不愉快，说也说不到一块儿。然后你想，员工他想的是员工的利益，老板想的是老板的利益，我自己也在琢磨怎么样才能使员工来喜欢我，才能留下吗？这也是一个做生意的一些老板的头疼的地方，就是员工不好打理，管理是一个这个 很叫什么，这个管理是一个
是艺术，可以说是艺术，
是一门艺术，真的是，我也是在慢慢的在学。所以回到家呢，你就不能一开始我回到家把这怨气都撒出去，但是真的是适得其反。然后你已经很不开心了，你还搞得一家人都不开心，那就真的是没有必要了。所以我就慢慢的在调节自己，也去读一些书，然后看一看我怎么样来做好管理，或者是怎么样来心灵成长我自己。再加上孩子啊哭啊闹啊什么，我怎么样才能够平静下来，让所有这些事情来不打扰我。所以我觉得心灵成长就是我内心的成长。后来我加入了这个，就是又回到金融行业，就是等我这个实体店稳定的时候，我又进入金融行业回去做我的老本行的时候，然后通过我这个公司的一些 mindset 的一个 training 也给了我很大的启发。然后我也听一些就是比较智力的人去来讲课，然后去体会那么怎样才能够做一个就是说比较和蔼可亲但是又有能力的这个女性，而不是说你只是大家一说哦你是老大你是有能力的，但是我不太喜欢把那个扣在我的脑袋上，我是希望给大家扣上一个哦这个王丽这个人还是比较就是说比较有亲和力的，然后呢同时呢我自己要以身作则给孩子做一个榜样。所以我就觉得我老公在身边也是给了我不少的帮助，所以也不能说因为我自己在前面冲，那么两个人一定要有默契的，所以你在冲他也要留守，那么留守的时候你回家呢也要关怀一下，但是就是说有的时候还是多数会有一些冲突。再加上我婆婆呢也会现在岁数越来越大了，所以年轻的时候还是对我们就是有很大的帮助。这一点其实很多人都在问我，为什么你美国婆婆会帮你啊？其实我们之间
提到这一点，其实我是很想问，当然除了为什么美国婆婆会帮你之外，也可以说是婆媳关系在中国的文化里面是一个很难相处的一个关系，就是非常难处好的一个关系。那么在美国呢，我很少听到婆媳的问题，那主要是因为婆媳不会住在一起，反而是听到有些这个丈母娘看女婿是非常不顺眼，跟中国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婆婆在美国文化里不是一个重点会提到的，这个婆媳关系尤其很少出现，所以呢我就很希望能够借这个机会听听美国的婆媳关系是怎么样，你的是属于典型的还是非典型的？
我其实我自己也不知道是不是典型的，因为我和我先生结婚的时候，因为我婆婆知道我是就是是中国人，而且当时呢我的身份也是因为是这个工作签证嘛，所以呢他以为就是他的儿子，因为我先生也算是个妈宝吧，因为他妈妈真的是很爱这个儿子。
他就一个儿子吗？
他有一个儿子还有一个女儿。那他从他就是我听我先生说他和他女儿呢关系，因为是母女关系嘛，是肯定没有办法，但是他们的关系不是说特别的融洽，一直他们两个人就是对着干的那种感觉哈。但是呢这毕竟是母女，我觉得他们关系还可以吧，就是说表面上看还是可以，但是背后是怎么样我也确实不太知道，因为我婆婆也不会跟我说这些事情。所以我们结婚的时候邀请她参加我们的婚礼，因为我是第一次结婚，所以我一直是单身。那我先生呢是因为离婚之后才认识我，所以我当时就觉得哎呀就是结个婚嘛，我又不好意思什么大张大办的，我说这又不是在中国。所以但是他说你不能这么想，因为你是第一次结婚，你要尊重，因为你有可能人生就这么一次，也可能我们相处不好了，你还会离婚，还会有第二次再去嫁人，或但是我不管怎么样，我是用心去爱你，所以我希望能够给你一个很完美的婚礼，就是不管是是多么，因为也不是说多有钱了当时，所以我会尽我们的能力去让我们两个人开心。所以我觉得当时他说的这个话也有道理，因为我觉得有可能这就是我人生的唯一的一次吧， 希望是如此，所以我就觉得我当时就同意了，然后我就说，所以他就开始筹办这些事情，所以就是我们还请了摄影师啊，还请了这个专业人士给我们做这个婚礼的请柬，所以请柬发到他妈妈那儿，还有他全家人，还有他的朋友。我当时因为在美国没有多少的朋友，我只有一些美国客户，我邀请他们，其中一个美国客户从 Texas 飞过来，然后这个参加婚礼我也挺感动的，然后那个还有本地的刚认识的一些女朋友们，所以他们也来，我也非常的感谢他们。所以邀请他妈妈和他妹妹当天晚上飞去了拉斯维加斯，因为他妹妹是在波音工作，所以今天正好是第二天要工作。但是呢，我是觉得他因为请柬已经至少半个月前就发出去了，至少要过来参加婚礼吧，所以他妈妈不参加，就告诉他儿子，我不认你这个，就是这个太太，
这个媳妇，
对，你也不是我的媳妇，或者是怎么样的。反正当时婚礼前一天晚上，我们两个谁都没有睡好觉，因为我到那天晚上才知道他妈妈已经飞走了。我说这你看，我父母也是因为大老远的，他们也身体也不是特别好，他们也觉得就我也没有强烈的要求他们要飞过来，所以我父母呢就是在电话里祝福我，他说你自己长这么大了，什么事儿你挺有主见的，什么你都自己做主，所以希望你这次这个婚姻大事自己能够把握好了吧，就是我们相信你的能力，这是我爸妈告诉我的，就祝你们幸福，不管你选的什么样人，你自己选对了也好，选错了也好，你自己的人生自己走下去。所以我非常感谢他们一直在后面支持我。所以呢，我先生这边呢，我母亲和家人也不来，然后我就说咱俩这结的什么婚呢，全家人就是最亲近的人都不来祝福，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婚真的是有一点好像坎坷吧。后来我先生就跟我说，他说这个婚姻大事不是我妈妈要跟你生活一辈子，是我要跟你生活一辈子，所以他同意也好不同意也好，这个婚我是决定的。所以当时他这么一说，给我的一种感觉就是说至少这个男人还比较可靠吧，
不是太妈宝。
对，不是说哦，妈妈不让你做什么你或者妈妈反对你就真的就不去对着他干了，因为这是你自己的人生哈。所以我就觉得后来说了一个晚上之后，我说再把我说服了，我说行，那我们就继续。所以第二天早上还起晚了。然后后来结完婚之后，有一天是他去加拿大，和朋友是做生意过去的，因为他也是在播音做，后来呢也就是 part time 还有做这个其他的生意，就是炒外汇啊什么的，所以他也是跟一些加拿大的公司有合作，所以他就跑去加拿大。他告诉我，你去帮我看一下我妈，因为那个，所以他也比较孝顺。实际上，在美国人来讲，我觉得是比较孝顺。说你去看一下我妈，她可能是有什么，因为当时他妈刚做完了那个膝盖骨手术，所以就是你去看一下，别出什么事情。我说可以，没问题。所以我就去看了一下。因为他同意也好不同意也好，反正我们毕竟已经结婚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我也从来没有遇到过什么婆媳的这些事情。后来我就硬着头皮，因为我知道他不喜欢我，但是我就觉得那我现在身份不一样了，我要尽我的义务吧，所以我就过去看他。所以呢我一看他，哎，可以自己下来走路啊，扫扫地啊什么的，打扫卫生，所以他就拿着那个扫把站在门口，然后就开始跟我谈判。我就感觉好像要吵架的感觉。
没把你赶出来已经不错了是吧？
没有，他还是比较就是说有礼貌的吧，就是说只是会来说，或者是讲他的道理，
言语上的，
对，言语上的，他不会有什么体质，就是 physical 的。所以呢他就站在那，他就问我，你为什么要跟我儿子结婚？后来我说的，我为什么要跟他结婚？我说你怎么不问问他为什么要娶我呢？还有我就是本来就是一股气儿，因为从一开始他不参加婚礼到现在一直就不顺气儿，一直到我们那天谈话 那天起。
那是多久之后呢？
不到一年的时间，半年吧。
啊，
就是结婚之后我们都没有见过面。
对，气还没
顺。就是因为每次见面都有他儿子，就是我们从来没有单独说过话，而且我去的话也都是有我先生在旁边，他们两个说话，我一句话也不说。所以我就觉得日久见人心吧，像咱们中国人都喜欢含蓄憋着，那个时候我还真是还是中国人那种性格，都憋着，有什么话就咽在肚子里。所以那天因为没办法了，必须要说话，因为我过来看他又没有
先生也不在旁边，
对，所以我就觉得反正你愿意跟我说什么就说什么，反正我也不是说那种软柿子不好捏的哈，我就心里给我自己打气，就是说反正我也不是个软柿子，你说的不对我也会反驳的。结果那一天谈话之后，就是我们两个枪不枪枪不枪的，其实挺激烈的。然后他然后最后我记得我说了一句话，具体内容我现在也记不大清楚。最后我记得他跟我说了一句说了一句话，就是好像是类似的，你可以离开我的儿子，如果你只是为了你的绿卡的话。一下子就把我给惹火了。所以我就说，我说我这个人呢还真是不是为了什么得到什么绿卡啊或者怎么样才会嫁给你儿子，因为他离不开我，如果他能离开我，我现在就会跟他离婚。就是我知道我们之间的爱情是他爱我更多过我爱他，因为我是一个做事业的，就是一直是事业型的人，所以我有没有这个身边有没有丈夫或者有没有男朋友也好，男人也好，其实对我来讲影响不是很大。我是一个
更生气了吗？你不那么不那么那爱我的儿子还要把他绑在这个婚姻里头。
啊、所以我说如果他是能够离开我，你就等他回来你告诉我，然后他告诉我他要是能离开我，我马上这个字我马上就会签的。他准备什么材料我一分钱不要。因为我没有他我也可以生活得很好，所以那一句话可能激到他了。所以我说你从现在开始你可以不理我，你也可以不跟我说话，但是我是一个很独立的女性，我也见过世面，我说你可能还没有我见的世面多，所以你可能是井底之蛙，你只是待在这个小的地方，你看不到世界有多大，就好像我是在你是在一层楼看你的这个视角，但是我是站在六层楼看我的视角。我没有，我很尊重你，因为你是名义上你也是我的母亲，我在异国他乡婆婆对吧，我就一个人单打独斗过来了，所以我很尊重你，但是如果你不尊重我你也得不到我的尊重。我说现在我能站在这里跟你说话完全是因为我是你儿子的太太，如果你对于这个称号你都不尊重的话，你还能去尊重谁呢？所以我就是实际上我那天给他上了堂课，然后给他讲了一下中国人的骨气，给他讲了一下中国人是怎么样站起来的，而不是你想象的那种眼睛里的那种中国人。所以从那以后他真的就是好像是刮目相看了吧，
至少态度改变了是吧？
是的，至少态度改变了，再也没有说类似就是说好像风凉话一样的那种话。后来呢又发现我们就怀孕了，然后怀孕之前直到我的老大出生他到医院去，
广告之后再来讲孩子的故事。好的，我们现在进一段广告。
新冠疫情期间保持距离的意义已经不同以往了，现在保持六英尺或者 1.8 米的距离表示的是尊重关怀甚至是爱，为了您的家人朋友同事还有您自己的健康，请保持六英尺的距离，以减缓新冠病毒的传播，这样您就可以与您所爱的人保持联系的同时降低风险。见面的时间要短，规模要小，请务必保持六英尺的距离并戴上口罩。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播出。
林，你知道康伟的疫苗已经获得核准而且民众可以接种了吗？
妈，我知道，你要去打吗？
嗯，我找了很多资料， FDA 已经授权使用疫苗对抗这场蔓延全球的病毒疫情，
但外面有好多不同的说法。
嗯，我们要实事求是， 向我上 cdc.gov/coronavirus 网站，查过所有讯息之后，反而觉得很有信心呢。你应该去看看。
哇哦，看来我还有很多可以跟你学习的地方嘛。
那可不是，抗击疫情，我们做得到。
对。
请上网 cdc.gov/coronavirus。以上资讯由 HHS 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提供。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成为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将获得中文电台的包括茶杯、 T 恤衫等纪念品。
您也有机会获得西雅图中文电台一年一度的春节晚会、台庆晚会的免费门票，以及免费在西雅图中文电台做广告等。当然还有更多餐馆就餐、参加活动等打折机会。
加入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就和来自全世界的众多会员一起成为西雅图中文电台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帮助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电波在空中更久的飘扬。
请拨打会员热线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membership。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 Christina 王，她呢真的是非常可爱，刚刚在广告之前告诉我们的故事是跟婆婆，跟美国婆婆啊，好像吵架或者是辩论，教育她了一顿，听起来是有点不可思议，但是因为广告的关系呢，我们必须停一下，现在要接下来继续听这个精彩的故事。好的 Christina。
对啊，谢谢雅秋，勾起了我很多的就是难忘的回忆吧，因为时间已经过去了10多年了，真的是有的时候觉得想一想也挺好玩的，回忆一下这些事情。所以
后来你们婆媳的关系就改善很多，
是的，
然后你怀孕了有孩子，她来帮忙，
对，
就跟你们住在一块了。
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我真的是需要她帮忙，因为我一点经验也没有，所以自从她到医院去看这个老大出生了，非常的爱他们，非常的喜欢他，对，所以他就主动邀请我们，他说你们两个可以住到，因为他先生已经去世了，所以呢，他是住在一个3000多尺的大房子，就他一个人，所以他就邀请我们到他那里去住，所以我就问我老公，我说这能住得惯吗？我说我们俩这关系能待在一起吗？后来他说没关系，因为我妈妈也不是恶婆，也不是恶人嘛，她就是希望能够帮你带带孩子，正好我也没有经验，所以我就顺从了，然后我说可以啊，那就这样吧，看看住到什么住不下去了我们再出来呗，所以我当时就是这种想法。然后因为我毕竟还是想要回去工作的，因为我不想天天抱着孩子守着孩子，所以我就同意了，至少有人搭个手嘛。所以就通过这个婆婆帮我带孩子，我其实从她身上也学到了不少东西，就是她是一个非常的就是挺有规矩的一个人，虽然是 baby， 但是她告诉我很多，就是她以前因为她自己也有两个孩子，然后她又帮她这孩子的孩子又带过，就是 grandma 的时候也有带过好几个，因为我是属于生孩子比较晚的，然后我先生岁数也不小了，所以他根本也没有耐心去带个小 baby， 所以他妈妈就是完全的就是给我上了一课。因为在我的印象中，中国的母亲就是非常的宠爱孩子，就是 baby 啊，不管是什么，反正从吃奶啊或者什么，这个时候就是好像哎呀父母就焦头烂额啊，就是4个家长要围着一个 baby 啊，我是听说。所以呢我婆婆就说你该干什么干什么，我一个人没有问题的，然后我们换班2个小时或者是3个小时，如果你有时间的，你要没时间的，你就把至少把这个奶留好了就好了，然后剩下的你去做你的事情，你不用为孩子操心。然后呢但是我可能3个小时带孩子睡觉啊或者什么，然后累了我会给你就是告诉你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呢我回家的时候呢他就把孩子又交给我，比如说现在我需要休息了，那是你带孩子的时间，然后他告诉我这一天孩子都吃了什么，他给孩子什么东西， 然后非常
什么时间吃了多少，
什么时间吃了，然后记得非常的清楚。哎呀，我说这婆婆真是挺细心的。然后呢，到周末的时候，我们就在一起。然后因为孩子稍微大一点的时候，他就开始让他去做这个 car seat， 就是在这个饭桌上，坐那个小椅子里吃饭。然后我就有点担心，我说哎呀，这个他能，这不吃的哪都是吗？弄得乱七八糟的，我就觉得不太干净嘛。然后他就说，你要让孩子去自己动手，虽然会把家弄得很脏，但是我们的工作是有义务让孩子去尝试他从来没有尝试的东西，从小就开始，只要他愿意，他可以抓呀，抹一脸呢，他都不在意的。但是我都觉得，哎呦，这收拾起来太费劲了，所以呢，我就一直想让孩子干净一点。他说你不用管，就让孩子吃，他能吃到就吃，吃不到就不吃。然后等孩子要是真是没有吃到，然后孩子就去玩了或者是什么，然后他也不追着喂饭，
不强迫他吃。
我说这一会儿饿了怎么办呢？他说你不要追着他喂，因为你一这样的话，你孩子就不会再听你的了，
而且变成一种游戏，不是吃东西了。
对，然后他就会知道，哦，我去玩也没关系，反正我肚子也不能饿着。但是我婆婆说，孩子很聪明的，如果你要这样做的话，一次两次，你次次都是这样，你是被孩子会牵着鼻子走。
对，他吃定你了。
吃饭的时候，你就要给他规规矩矩的坐在这吃。他饿了，他会把尽可能的把手里的东西或者是给他的食物全吃掉，然后再去玩。因为他知道他记着了，他要是去玩这就没饭吃了。后来真的果不其然的，我们这个后来两个男孩嘛，特别的乖巧，特别的，也就是吃饭的时候真的就是在那很认真的吃，吃完了之后就去玩了，然后真的是没有太多的，我根本不需要操心。我姐姐在中国嘛，有时候来一年过来那个拜访我们一下，他的孩子老大和我的老大是同龄人，但是他的老大几岁了，五岁了，还得抱着然后去
追着喂饭。
哎，对，什么，因为喝点水吧宝贝，这个，哎，我们的孩子就说，哎，妈妈我渴了，那我们就去给他买水，你就喝吧，拿着喝就好了。所以我们一点都不觉得累。所以有些人就说，哎呀，你三个孩子你怎么带的，我真的觉得挺轻松的。当然就是说婆婆在前期的工作她已经帮我做了，我们是一岁以后就是两个孩子一岁以后离开的，就是我们自己分开住，因为我确实有一些就是因为教中文的这个方面的一些观念吧，确实也产生了一些冲突。因为她告诉我他们是美国人，她不需要学中文，所以这个对我是一个很大的影响，也是对我是一个很大的刺激。因为我自己也没有这个语言环境，然后在家呢，在小的时候我也没有真的是盯紧，因为在家里全部人都说英文，所以我就觉得，哎呀，因为我说一句中文，跟孩子说一句中文，我的婆婆就会追问你在跟孩子说什么，我需要翻译。所以这点看来他实际上真的是挺饿的。然后我就跟他说，我没有必要翻译每一句我跟孩子说的话吧，因为
也许他怕你在背后说他坏话。
我想
是当他面说他坏话。
我想他是这个就是什么一个
有控制欲的人是吧，
是一个 very controlling 的一个女性，所以他就觉得孩子是美国人，我不想让你把他变成中国人。所以我觉得他是潜移默化的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后来我生完两个孩子之后呢，其实他对我的孩子那种爱要比作为一个母亲爱还要这个更强烈。所以我后来我就怀疑，我跟我先生说，我说我怎么觉得你妈妈好像要霸占我们的孩子的感觉。所以他说你别胡思乱想了，因为他毕竟是奶奶嘛，所以奶奶爱孩子，所以然后就天天的就围着这两个孩子，但是他也不是溺爱他嘛，他会陪着他嘛，耐心的去说服教育。所以我觉得前期的这个两年的工作，这个婆婆帮我打下了一个
基础，打得好，
非常好的基础。然后等我们分开住的时候呢，我觉得有的时候我还会发脾气啊，跟孩子 说什么呢？有一次我发脾气让我婆婆看到了，就是我就是轻轻地拍了一下孩子，然后因为她知道我在生气，然后再拍孩子，所以她就跟我说，教育孩子不是这样教育的，因为她毕竟不懂事，虽然她做错了，你要跟她解释为什么她做错了。后来我觉得，哎，说的真是有道理。我不能因为我生气了，好像就是为了一时，就是心急嘛，心急希望孩子能好，但是呢，方法不对。所以后来他就跟我讲，你需要这个带孩子一定要耐心，不能因为家长的生气把这个气撒在孩子身上，或者你想让他很快的成熟起来，他毕竟是个孩子，他怎么样成，再快也快不了呀。所以你不要着急。所以后来因为这句话我觉得也提醒了我，就是慢慢的我的性格本来是一个比较就是说北方人嘛，比较干净利索的那种，做事比较麻利，但是在教育孩子上改变了我很大，也就是说我的脾气和性格。后来我姐姐都说，我觉得你完全变了一个人呢，因为自从有了孩子，好像我的性格啊什么的完全就是在就是变得温和了，
变成一个慈爱的母亲，慈母。
对对对，有一个耐心和就温柔的那个体现在孩子身上，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可能我会，大家都说我可能是越老越漂亮，啊，我说的是吗？人家都说反过来吗？我是实际上你要是看现在的照片和我以前的照片，我现在确实是比以前漂亮。
我想是跟你的表情柔和有关系，
就是心态，还有这个
40岁以后，人要对自己的面相负责了。
嗯，所以我就觉得我是越过越开心的那种，而不是越过越好像觉得哎呀
揪心的那种，
太揪心了，天天这么多事儿。我虽然每天做很多事情，我也不是说多么成功，但是我就觉得我很开心，很幸福，因为我觉得一回到家，看着跟孩子沟通啊，跟先生沟通啊。所有的人都是呵护的，而不是说好像
对着干的。
哎，对着干的。所以有时候在外面觉得，哎呀，员工跟你对着干，或者是这个人跟你对着干，哎呀，这业务你怎么办呢？所以我天天想的就是这些事情。但回到家之后，我就觉得，哎呀，终于有一个港湾，我可以沟通一下。所以我有时候跟先生吵架，我就跟儿子沟通。对，我要是跟儿子沟通不了，我就跟女儿沟通，反正我得找个人去说话。所以我就觉得我有时候跟，因为我们的老大老二稍微就是大了一些了嘛，现在13岁14岁，所以我就觉得有的事情我确实是可以跟他们说。然后我就说，哎呀，妈妈今天其实挺不开心的，我也不知道怎么个不开心，我就觉得有些事情特别别扭，就是觉得好像像个绊脚石啊，走不过这个坎儿了，我需要跟你说说话呀，或者是看看你听听你的意见呢。所以我会跟孩子就是像朋友一样，
像朋友，
而不是像家长式的那种。我非常爱他们，我说你知道妈妈很爱你们，他说妈妈你不用说，尤其我们家的老大非常的懂事，他说妈妈你不用那个，就是你不说我们，对，你不说我们都知道，因为你天天在外面工作挣钱，然后呢有的时候还吃不上饭，所以我们都知道，而且你回家呢还有挤出时间还要陪着我们，要和我们说话。所以我觉得他说的话，甚至有时候我和先生吵架，我都得找我老大去沟通。然后那个我老大会劝我，他说妈妈实际上呢你们两个人年龄有点差距，所以呢可能会产生点代沟，但是呢你要看你怎么去
结合这个代沟，
来处理这个问题。所以我就说，哎，我说你这个说话还挺会说到个点上的。我说反正遇到事情我们就找解决方法就好了。所以这一句话我觉得就迎刃而解了，因为我觉得真的是他所说的这样，那遇到问题你就解决就好了。我说你平时上课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这样？他说对啊，有的时候我们遇到问题然后找不到答案，那你就是尽量去找答案就好了，因为你把答案找出来这作业就完成了。
对，看起来对是个情商很高的孩子。
所以老大老二，其实老二不太会说话，但是 老大呢就是比较朋友很多，所以他玩游戏啊或者什么生日啊什么，总是有一堆朋友要一定要过来说 Adam 去哪我们就要跟着去哪。哎，我说你这还有点小 leader 的感觉。
那现在他们说中文吗？
现在老二呢在学，老二和老三在学，老大不学，因为老大跟我说，妈妈，其实我学中文呢对我来讲意义不大，因为首先我不感兴趣，然后呢第二呢我就觉得学了中文能干什么呢，然后而且我生活在美国，我也没有打算将来要去中国。后来我就听了他说的话，当然这个是小孩子，他也不知道有多重要，所以我就后来就潜移默化的，有时间我就跟他讲，我说你看看你周边的人，现在你就是哪怕是在美国，我说你随着你的年龄增长，你慢慢的就会知道新闻上播的这个，对，你看电视也好，或者是看电影也好，或者是你觉得你有没有觉得你现在身边的中国人会越来越多呀？他说是，自从妈妈带我去了什么这个地方那个地方，我就觉得到处都能看到亚洲人的面孔。我说你自己也是一半的亚洲人，因为你将来，你现在觉得不重要，但是你将来有一天你需要用的时候，但是你短缺这个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哎呀，早知道当初听妈妈的话。我说不要紧，你不学我也不会逼你，因为你自己没有从内向外的这个想要学的这个动力，我去逼你的话，不是让你受罪吗？因为我曾经有尝试过。让他们5岁两个男孩就学弹钢琴，所以因为我先生对音乐比较喜欢，一个是体育，一个是音乐，很喜欢，还有历史，然后呢我自己也很喜欢音乐，所以我就觉得哎一拍即合，我先生想要他们学钢琴，所以呀这照片是我认识他的时候还挺帅的，那时候觉得棒了。所以他就说，我先生说，其实学一学这个音乐对孩子的大脑发育会有好处，就是让他就是可以左脑右脑比较均衡，所以我就让他们去学钢琴，从5岁学到10岁，学了5年，两个孩子都反正都会弹，但是谁都不练。老二呢是6岁开始就是把他换成了吉他，突然有一天就告诉我，妈妈，我觉得我更喜欢弹吉他。我能不能把这个钢琴不弹了，然后换成吉他？所以他现在还在弹吉他，一直这么坚持着，而且弹的还非常的还算不错吧。所以老大在10岁的时候就问我，说妈妈，我能不能不弹钢琴？呦，我说你都弹了5年了，你就这样放弃了吗？他说你怎么从来不，因为10岁的孩子，我不知道他会说出这些话。我为什么会弹钢琴吗？因为你当初让我弹我就弹了。然后我说那不是好事吗？他说你知道我愿意不愿意弹吗？然后我说的 Oh my god， 我说我还真没想到过这个，我只是觉得让你增加个技能，就是我也没想让你成为钢琴家，只不过就是因为弹钢琴和音乐有一些音乐细胞对你的，我和爸爸都认为对你这个大脑的思维能力有帮助，所以才让你学的琴。
我们现在还剩下最后半分钟。
所以真的是很挣扎的一个过程。所以他告诉我，妈妈，如果你要想让我开心的话，其实我不学钢琴，我画画是最开心。
所以他
说，我学钢琴是因为你，我想让你开心，我才学的。哎呦，我说这孩子真的是，后来我就说，那妈妈让你从现在开始开心，你不需要再谈了。
好的，今天非常谢谢你来到节目当中，Christina 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希望以后还有机会再听你聊。那今天
好的，谢谢。
今天先跟朋友道个晚安了，晚安，
谢谢大家，晚安。
Find out the latest about your favorite shows on Alternative Talk 1150. Check out 1150kknw.com.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KKNW. This is